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媒体关注西方政要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英国报纸报道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迫害。
印尼巴厘岛明慧学校创校。
法轮功学员参加加勒比海游行受到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澳洲媒体关注西方政要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斯考特8月中旬应邀专程访问澳大利亚，向澳洲政界及公众报告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并且和澳洲政要共同商讨揭露被中共刻意隐瞒的活摘器官惨案，以结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悉尼晨风报、澳洲广播电台和澳洲 ABC 电视台等澳洲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8月16日，澳洲国家民事委员会在国会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国会议员奎斯·博文主持会议。澳洲国家民事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莫在会上表达了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关注。
英国报纸报道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迫害。英国谢菲尔德今日报8月14日发表题为人权活动家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正受到迫害的文章，报道了英国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讲真相汽车之旅。一些法轮功修炼者来到谢菲尔德市向媒体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理查德·赫利斯说，中国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中共曾叫嚣要在3个月内把法轮功消灭掉。赫里斯先生说，自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并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他补充说，已知的有近3000人被迫害致死。报道还说，在这些学员中有一名叫真的老年学员，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了中国，在这之前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多年流离失所。他现在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一道参加了英国的讲真相汽车之旅，向英国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迫害。
印尼巴厘岛明慧学校创校。2006年8月6日星期日，印尼巴厘岛登巴萨的明慧学校正式开学，创校庆祝活动在国立登巴萨瑞亚拉巴学校揭开序幕。明慧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共同演唱了法轮大法好。由法轮功学员组建的明慧学校在实施汉字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教导孩子们以真善忍为标准提升道德，通过学练法轮功5套功法净化身体，使孩子们达到身心健康的最佳状态。第一所明慧学校是在2001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创建的。现在明慧学校、明慧班和明慧豆豆园等校园法轮功社团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法轮功学员参加加勒比海游行受到欢迎。2006年8月12日由加拿大多伦多12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队 参加了汉密尔顿市加勒比海游行，赢得了市民的阵阵掌声。一位从中国来的男士对着军乐队不停地拍照，他说在大陆看到的宣传和这里看到的完全不同，他表示要记下亲眼看到的真实的法轮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从高志胜律师被绑架看中共的本性。近日，中共喉舌自己公认，北京市公安机关已经以所谓的涉嫌违法犯罪活动为由，对高志胜律师进行拘留审查。高律师无罪，违法犯罪的是绑架高律师并软禁其家人的中共政权。高志胜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出于良知和正义感，曾经为法轮功三次上书。2004年12月，高志胜律师发表了第一封为法轮功呼吁的致中国人大的公开信，信中所关注的是石家庄居民黄伟被劳教的个案，并引发对迫害法轮功合法性的思考。2005年10月，高律师发表了致胡温的公开信，这是一封对山东迫害法轮功的简要调查报告，也概述了其他地区的迫害情况。2005年12月12日，高律师以立即停止迫害、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为题，第三次公开上书中国当局。这份相当详实的报告全文20000余字，揭露出普遍存在的令人发指的对法轮功学院的性虐待，在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高律师顶着压力替法轮功上书，使他成为中共的眼中钉，一直受到特务的跟踪骚扰，直到2006年8月15日在山东被警察抓捕。法轮功学院遭受的最惨无人道的迫害，使高律师对共产党的邪恶本性有了真实的了解。2005年12月13日，在高律师三致中共当局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他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书面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高律师写道，高志胜从即日起宣布退出这个无人无义无人性的邪党，这是我一生最自豪的一天。高志胜律师被抓，反映出的是一部被中共操纵的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的疯狂运作，以及中共在退党大潮冲击下的末日心态。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7年多了，不但没有压倒法轮功，却自己把自己打倒了。越来越多的人由于知道了真相，从而像高志胜律师那样同情和支持法轮功。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也将随着中共而去。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善解婆媳怨，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自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化解和儿媳之间的矛盾的。儿媳过门15-16年了，在婆媳问题上我一直心绪难平，平时自己脑袋里总翻腾儿媳不好的事儿，认为她不干活，没老没少的，不会过日子，懒，年轻轻的不找活干，没一点好处，越想越气，干脆不管她了。儿子儿媳自己单过，事到不景气时，我跟儿子说，你没饭吃，妈管，上妈家来吃。我心里只有儿子，从来不想儿媳。 有一天，师父点化我，法轮大法是修慈悲的，对谁都好，对儿媳也得好。我一下悟到，我太自私了，必须得改变自己的私心，对谁都好。我总想着大法的道理，慢慢的，心真的变过来了。从那以后，儿子儿媳来了，我就说，你们没饭吃，上我这儿来吃。说话间，我自然就加上门字儿了，从以前的你变成了现在的你们。今年大年三十儿，儿媳来过年时，亲切地主动和我说话干活，我很惊奇。过门十多年，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快到午夜，我送给她新买的线衣线裤，她高兴地说，妈，真不好意思让你给我花钱。人心决定一切，自从心意改变，和儿媳十五六年的心结解开了，一切都云开雾散了。原来不是别人对我不好，是我的心对别人不好。我真心对别人好了，别人对我也就什么都好了。修炼真是美妙。
改变人心的三个字。下面请听一位小学教师的来信。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班，70多名学生中有60多个学生不做作业，经常逃课，10多个人偷东西，连班主任的钱包都在教室被偷了，而他们仅仅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家长们纷纷要求转学，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教他们，结果我做了他们的班主任。如今三年过去了，那一班打架、偷东西、逃课的小学生现在怎么样了呢？下面是班上一位学生的作文。
老师，您送给我三个字，真善人，这是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一次听写本发下来时，我发现我把传烧的烧写错了，您没发现却给我打了100分。这时我想起了真善忍三个字，我主动走上讲台说，老师，我写错了一个字。您当时就用红笔圈出了错字，赞扬我很诚实，还是应该得100分。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座位上，此时悬在我心头的大石头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得了95分，小雨得了97+2分等于99分。我不禁纳闷，为什么小雨加了书写分2分而我没有？妒忌在我心中点燃了一团烈火，我难受极了。忽然我想起了真善人，他像甘露熄灭了我心头的烈火，妒忌心害人害己，于是善良消灭了妒忌。还有一次站队时，小新跑到我前面去了，我板着脸对他说，站好。他居然嬉皮笑脸对我伸出小手指，你算什么，小小的一个陆队长，哼。顿时我的手握成了拳头，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时忍在我耳边响起，于是我不理会小心，整好队回家了。老师，感谢您送给我人生中受益匪浅的三个字，真善忍。每当遇到矛盾时，用真善忍就可以选择正确的答案。
这篇文章的小作者在2000多名学生竞争的升学考试中获得了前25名的好成绩。谁曾想到三年前他经常抓破别人的脸，还经常用瓶子将男生的头砸破。现在这个班上没有人偷东西，没有人打架骂人了，他们也不上游戏厅闲逛了，孩子们以苦为乐，热爱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名列前茅。我想告诉所有有缘看到或者听到这篇文章的读者，法轮大法好，它让人绝处逢生，让人柳暗花明，让人道德高尚，指引着我们走向美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真是神仙显神迹啊！下面是一位山东农民的来信。我是山东省济南市一个山村的农民，现年77岁，今年春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神的大慈大悲和无所不能的威力。事情是这样的，去年秋天我摔断了颈椎，还断了三根胸肋，医生商议只做颈椎手术，等身体经济各方面条件好了再做胸肋手术，这样我在医院待了十几天就出院了。整个冬天我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今年春天在女儿的帮助下才勉强拄着拐杖活动。困难的是每天都是儿女们帮我换衣服换裤子扎腰带，而且每次我都疼得呻吟不止，汗流满面。这时候我遇上了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他给我讲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一下明白了，原来大法修炼者是说真话做真事，信用为本，真诚待人的人。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遇事先找自己的过失，时时事事做到宽容忍让。他还给了我一张护身符，嘱咐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一定会有福报。我从心里相信，开始一遍遍地念法轮大法好，当天夜里就显了奇效。我也记不清起来了几次，就是一个劲儿的去厕所，粪便排出来都是黑的，像烟油一样。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大法师父给我去了病。真的很奇怪，晚上由于只想着解手，根本就忘了每次是怎么穿上衣服的。早上我试着穿衣服，想体验一下胳膊和胸部疼不疼，令人惊喜呀，不疼了，和健康时一样了。我惊叹，真是神仙显神迹呀。第二天夜里奇迹又发生了，我刚躺下就开始咳嗽，吐出的都是黄的黑的粘痰。我想起医生说，你肺里窝着很多脏东西，造成胸胀胸闷，要长期吃药清理呀。是啊，是慈悲的师父又帮我清理了呀。早上起来觉得胸腔空空的，舒服极了，精神倍增。现在我什么活都能干，和没伤之前一样了。我真想到大街上喊法轮大法就是好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八旬老太上书救亲人， 警察怎么把好人当坏人抓？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位八旬老太韩领荣日前悲愤上书有关部门，要求释放其被绑架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一家。以下摘自他的上访信：我今年已经86岁了，我女儿家住石家庄市潭固小区，女儿刘淑琴在银行上班，女婿王新忠在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上班，外孙女王博刚刚大学毕业。我女儿一家三口人因为练法轮功又被抓了，还被警察打得够呛。从99年开始，他们就没有过过安宁日子，我都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被抓了，到现在20多天了还下落不明。女儿一家三口人没过过几年好日子，以前孩子小，工作忙，家庭负担重，累得身体都不好，还3天2头闹离婚。练了法轮功后，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太平了，外孙女更争气，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一家人欢欢乐乐的，身体也都好了，真是替他们高兴，心里求老天保佑，让他们都好好练法轮功吧，再也别闹别扭，顺顺当当过日子，我再也不用为他们一家操心了。可这刚好过这么几年太平日子，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警察开始发了疯的抓法轮功。女儿给我说过，练法轮功要求按真善忍做好人，还能去病健身，这警察怎么就把练法轮功的当坏人抓呢？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他们一家人今天这个被抓，明天那个失踪，没完没了，我整天替他们提心吊胆的。现在一家三口都被抓了，市公安局开始还说是他们抓的人，可这两天又不承认了，说人不在他们那儿，那可是3条人命啊，那要再找不到加上我就是4条人命了。不是说人命关天吗？像天那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人管吧。再说抓了人都应该通知家里人呢，这都20多天了也不通知，我们自己找到市公安局上门问，还没人告诉准信儿，一天一个说法。可怜我那外孙女王博，10年寒窗苦读，像考状元一样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就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说句真话，就被劳教3年，花儿一样的年龄和大好前程都给毁了。外孙女回家后和从前大不一样，郁郁寡欢，不愿见人，以前那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孩子再也不见了。小小的年纪被抓被审被用刑的，还被强制转化，遭了很多罪，被关押过好几个地方，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在劳教所时被迫害的几次精神崩溃。谁都有父母儿女，人心都是肉长的，请你们讲点理，做点善事儿，可怜可怜我这个86岁的老人，同情同情王博他们一家三口人，快点放他们回家吧。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幸福吗？社会变化的真快，不用说和几百年前比，就是和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相比，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少的变化。可是我们活的就比过去的人幸福吗？今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网上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报道中说，现在的英国人没有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幸福，尽管我们现在的财富是那时的三倍。投票表明，在1957年的时候 ,52% 的人表示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而现在只有 36% 的人这样想。在美国，类似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意味着物质上的丰富并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当被问及幸福对人意味着什么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家人和朋友。与此同时，有一点没有预料到的是，除此之外的第二种答案是知足和内心的祥和。毋庸置疑，很多人都想摆脱内心的紧张和现代生活的节奏。那么，茫茫人生中，您对幸福是怎么看的呢？或许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放下执着》一诗能给您一些启示吧。世间人都迷，执着名与利，古人成而善，心静福寿齐。
下面请听以史为镜。
天灾原来是人惹的祸。东汉时有一年发生大旱灾，朝廷用了很多办法都没能使天降甘霖。大臣张奋善良仁厚，敬神畏天，深知这是朝廷施政有误导致天灾谴责的结果。他急切上书告诫皇上，当务之急需要马上改善政令，彻查冤案，以避免继续遭到天谴。皇帝见到上奏后，立即召见他，并听取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皇帝召集太尉、司徒等大臣，亲自来到洛阳的监狱中，重新审查囚犯的罪行，结果发现了许多冤案错案，于是马上下令予以重新审理，并将罪魁祸首的洛阳县令陈新绳之以法。很快，久经干旱的大地上普降甘霖，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旱情终于得到缓解。这是记载于《后汉书》中的真实故事。古人敬天知命，相信善恶有报，所以才找到天灾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化解了灾难。而现在人们把这些都嘲笑为迷信，其实是人们变得太迷了，迷在物质利益中而不能相信了。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面对愈演愈烈的天灾人祸，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了，是不是上天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在向我们警示着什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